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我们想到老鹰的时候，哇，它就给我们那种哇，那种什么有生命力哈，刚强啊，然后勇往直前的那种印象。那所以我今天来呢，我也有带了一段PowerPoint 哈，想说让大家稍微从图画能够去稍微去感受一下哈老鹰哈。那这是有关老鹰的它的生命的历程啊，我们一起来看。好，我还不晓得老鹰它的生命历程之前，我不知道原来一只老鹰要活到七八十岁，它在它三四十岁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的那个历程，就是因为它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它的翅膀都已经长得又浓又密，而且那个年代都已经好久远了，从它小时候一直到那时候，所以它必须怎么样把它的穗子打碎，然后呢让穗子等待着让它长出来之后再把它的指甲拔掉，然后再把它的羽毛拔出来，让一个一直拔出来一直拔出来，拔到旧的都拔掉，然后一直再继续等候几个月让它新的羽毛长出来。当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又是怎样？又是一只崭新的生命哈，又可以继续好像返老还童一样，继续它过去啊，它的美好的岁月啊，再次的能够展开啊。所以我觉得以赛亚先知他用老鹰啊，用老鹰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啊去思考了解，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恐怕啊。似乎我们也要，是不是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破碎的过程？啊， 特别是我们本来所依赖的，我们本来所仰仗的，后来竟然成为我们的负担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过，我们本来所依赖、所仰仗的，可能是我们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那些，说不定有一天都会成为我们的负担，而这时候竟然要去对付的是我们本来所仰仗的那个部分，是不是我们仿佛也需要一个更新的过程，等待的过程，破碎的过程？那当我在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第一个让进入到我脑海中的就是有关我们这个人面对一些变化的时候，不管是生活当中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已经比较甚至年纪比我大了那可能你们的变化很多的可能是在身体方面的变化，或者是发现这个世代很多很多的变化，那年轻一点的青少年可能他发现他的身体好像常常在变化那我两个小孩子，一个现在读小学三年级，一个现在念的是幼稚园的中班哦，特别是那个幼稚园的中班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脑袋瓜想的东西好像一日好像变得蛮快的有点让我在教养上面有点不知道，已经来不及准备，然后要去赶上他那个变化。那面对变化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处理的一个态度跟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这边就想要在这边讲故事给大家听那这个故事是来自于一本书叫做《谁偷走了我的乳酪》它是一个叫Spinson Johnson 他所写的书这本书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有看过它是一本蛮畅销的书我们员工在职训练的时候也读过这一本书它书是这样写故事稍微有点长大家耐心听，不过我相信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在从前有一个遥远的地方呢，有四个小家伙那两个叫做秀秀跟聪聪，他们是那个小老鼠然后另外两个呢叫做哼哼跟吉吉他们是小矮人那他们为了谋生他们必须经过一个迷宫，他们知道在那里面有他们生存必须要的气势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进行他们的那种迷宫的一个探险。那他们四个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秀秀呢，他就是嗅觉特别敏感所以他呢常常就是靠这个方式去闻看有没有那个气势那聪聪呢他就是行动很敏捷所以他的方式可能就是横冲直撞那哼哼跟吉吉呢他们是比较理性一点他们常常就是想说从环境各方面的分析来看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各自去找那个气势很巧呢有一天呢他们就在迷宫离那个路口并不是太远的地方，很顺利的就找到一个地方叫乃洛西站那哇，他们都好开心哦！哇塞，终于未来不用担心的有吃的，又是这么棒的，他们喜欢的气势。那其中那两个小矮人呢，就是哼哼跟吉吉他们就是每天从他们住的地方然后来到那个迷宫的那个地方就开始吃日子久了呢他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说这个奶酪站是我们的是我的很理所当然这么认为那索性呢有一天就把他们的家搬到那个奶酪西站的附近还不止如此还广邀他们的亲友一起来这边然后开 party 哇因为他的朋友们都得到很从这边也得到很多的乐趣跟好处所以 他们在朋友心中呢，就开始建立一些领导的那种地位。这样的时间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天过，那他们都一直沉浸在这种美好的美好的生活的景况当中。有一天聪聪跟秀秀就是那两只小老鼠，他们来到这个鲁洛西站，一看，鲁洛竟然没了。他们当下的反应是他们早就发现，早就有观察到鲁洛其实越来越少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们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当他们发现鲁洛没有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样？两个人就对看对看一眼，说赶快呢把他们那个颈子上面的那个慢跑鞋赶快拿下来，然后开始穿，然后系好鞋带，然后秀秀就抬起他那个鼻子，下意识的告诉聪聪说可以走了，这样好，那聪聪的本能怎样？好，冲啊，就开始跑，那秀秀就跟着他跑，所以两只老鼠呢就怎么样，当下采取行动，去寻找可以找到新的鲁洛的地方。那不久呢吉吉跟哼哼也来了，然后一边走一边就哼着轻松的乡村乡间小路好了一边哼着，然后来到那个鲁洛西站，然后竟然发现鲁洛不见了。哇，天哪，他们两个真的是有点歇斯底里了，说怎么会这样，鲁洛怎么不见了，怎么可能，鲁洛怎么会不见呢？是谁把那个鲁洛搬走了？是谁？我要把那个人找出来。然后他们两个就在那边咒诅，心里面咒诅搬走那个鲁洛的人。然后两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难以接受那个情况。一天两天过去，他们对未来对明天就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失落，心里就越来越低沉，这样的一段时间。抱歉啊，所以我们就想到，他们没有发现，没有发现，平常就没有去察觉到那个奶酪其实越来越少，然后他们也一点准备都没有，所以当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反应是非常的激烈。那当他们两个都还陷在那种苦恼的时候，哼哼跟吉吉他们就怎么样？因为他们动作很快，他们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行动，然后一直开始在迷宫里面去探索，去探索。那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个也是充满了一些挑战，里面可能有一些他们无法预知会发生的状况，但是他们就是及早去察觉到这个情况，他们也稍作准备，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他们就寻找，然后呢虽然中间也经过很辛苦的过程，曾经也挨饿，但是他们后来来到了一个新的奶酪站，叫奶酪恩站。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哼哼跟吉吉呢，他们呢还在为他们遇到的事情还在那边抱怨，还在抱怨，他们就是心理上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肉体上饥饿感或者那种愤怒的感觉一直紧紧的缠绕他们，他们没有办法释怀，也因为这样他们两个就怎么样，本来很好的感情就破坏掉了，互相在指责，为什么为什么到这时候都没有办法为对方做一点什么。那吉吉呢，吉吉他这时候他就开始想，他必须要去突破，必须要去突破，他不能够继续在这个地方好像等着坐以待毙嘛。那但是他常常他想到说要去外面探索的时候呢，哼哼就会告诉他讲说， 那个奶酪是被人家拿走了，有一天他会还回来的。你看看，如果到外面去的话，哇，你看，说不定会遇到什么大巨人啊，或者是什么野兽的，万一你被咬死怎么办？而且你到外面去，也不一定找得到新的乳酪站啊。所以他常常有想要改变的想法，然后他又退了下来，直到他在这种痛苦的恐惧的当中久了，他就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恐惧这种害怕遇到危险，或者害怕未来不知道怎么办的那种恐惧感，其实反而就是他真正的敌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全去突破，所以当那个哼哼跟他想要出去，然后哼哼又跟他讲的时候，他又退回来，直到有一天他去感受到真正去妨碍他的是他内心的那种恐惧，然后他有那种改变的动机，并且他也开始想象说，哎，说不定，哎，在某一个地方我会发现新的乳酪啊，好像在有点类似做梦这样，然后他就开始去想象，哇，他就心里面就浮出一个图画说，哇，他微笑着然后去找那个乳酪，找，那很奇妙的是，他这样想的时候，哎，他内心的恐惧感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呢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跟盼望，所以他内心的恐惧感就不见了，然后也因为这样，哎，他就鼓起了勇气，然后往前冲，他一边跑一边就觉得太好了，他觉得自己这样子能够脱离那种恐惧的感觉是无比的轻松，所以他就在墙壁上写说，当你胜过了你的恐惧，你内心将会感到无比的轻松，他这样写。那也因着他这样的一个心情的轻松，他就开始更多的去探索去冒险，刚开始呢他只是发现一些小的乳酪，但是这些就足以让他不会那么的饿，那所以呢他渐渐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未来就越有指望。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思索到，原来他过去对于那种变化的想法是比较负面的，对他来讲好像只要一有变化，那个变化就可能对他来讲是不好的，会带来一些灾祸的类似想法。但是他现在慢慢觉得，其实变化也不一定那么糟啊，有时候变化也很好啊，所以他就调整这种改变，然后他也突破了他一些恐惧，然后他就继续去找，有一天他就继续朝着其中一个走廊，沿着一个走廊是他没有走过的，然后他远远的看见那边好像有一个黄色的东西，会不会就是乳酪啊？然后他就冲过去一看，哎，没错，哇，他看到在他眼前的是很大片的乳酪，哇，有些乳酪品种还是他过去都没有看过的，哇，他想说，他就非常的兴奋，同时他心里面也想说，这是真的吗？揉揉眼睛，这是真的吗？是不是还做梦？直到他看到另外两个，就是他过去的两个好朋友，就是聪聪跟秀秀，他就确定说，哇，没错，他找到的，他想要的，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到这边。那作者讲到说，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就像秀秀一样，我们对于周遭的变化很敏感。那有的人呢，他们就跟聪聪很像，就是行动很迅速。那有的人就跟那个哼哼很像，就是他常常就是容易恐惧，而那个恐惧反而使他没有办法去正视那些变化。那几集呢几集就是一个他了解，当他了解到有时候变化会为他带来好处的时候，他就能够怎么样，能够鼓起勇气然后踏出去，然后适应调整自己去适应那个变化。那这个故事给我个人带来一些醒思，特别我发现我这个人好像对周遭的变化不是太敏感。那 有时候嗅到一些变化，想一想自己的一些条件，好像想说啊，我是不是应该做那些准备，应该做那些准备，但是也不是啊，似乎也不是很啊，很敢勇敢就踏出去，因为就算准备了，也不见得会达到那个目标啊。那所以从那个几集的一个这个小矮人他的一个过程哈，我们也许可以归纳出来哈，他就是洞察到他的困境，他知道必须突破，他开始学习一些新的模式，然后他也去反复新的模式，就是他去尝试找新的鲁洛，他慢慢的就可以建立起他新的模式。那我想举一个人，就是我们熟悉的保罗保罗他本身一直是一个对自己很有自信的人，特别是在他还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样，是非常能够去靠着自己的能力去遵守他们犹太教里面的很多的教规，或者是传统上面很多的一些规条。那这样的一种宗教的一个对他的影响，当然想当然了也影响到他在生活上方面各层面的一个处事的方法。对他来讲，就是只要我下定决心我要去遵守，我就能够做到。在认识主以前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他认识主之后，他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即便在犹太人中他是怎么样，是那么的能够去靠自己的力量去遵守律法的人，他生命当中仍然有一些困境是他没有办法去突破的，是他没有办法去突破的。而感谢主的是上帝把因信主耶稣然后可以从律法里面脱离的那种指望启示给他，所以他就在慢慢的一个在一个圣灵的带领之下，他体会到一个新的事实。当他曾经生命处在极端无望的时候，就是他发现他有些事情过不去，他生命中有些难处过不去，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当他讲说我真是苦啊，怎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的时候，他后来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就能够去胜过他过去靠着他自己的那种用意志，用他本身的力量血气所无法达到的时候，在新的一个依靠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当中，他找到了真正可以释放他的能力。所以保罗也是一个例子，他也曾经意识到这样生命的困境，也意识到他过去的方法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真正突破，然后今天他领受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信主之法借着主基督耶稣在他生命中的改变的那种大能，借着主的爱的那种在他生命当中一种滋润，一种感化，借着圣灵的充满与同在的带领，他能够去突破他生命的难处所以他当他写新约书卷的时候，他那种所带出来的给我们的那种指望就特别的浓烈，特别的真实，同时也给我们后世历历代的许多追随基督的人，我们找到了生命的出口那我要分享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他看见我们在人类的文化里面是怎么样的文化，当人产生冲突，当人彼此有杀害毁坏这些事情的时候，人总是怎么样以牙还牙，总是必须也让对方尝到苦果，认为那才是正义认为那才是解决之道。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他知道我们人如果真正要进入和平，不管是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是我们社群之间也好，或者是国家之间也好，唯一能够 使我们从循环的仇恨当中解脱出来的，只有怎么样？就是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的仇敌，为他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耶稣他讲，不止他讲，而是他本身就为我们立下了最好的见证。他受到那些仇敌的辱骂欺压，这样的苦毒鞭打，他的身体受尽了一切的剥夺，但是他紧紧的来依靠主，紧紧的依靠主，所以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能够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人类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为我们带下了崭新的盼望。他看见了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存在了一种无效的行为模式，无效的处理那种冲突的模式，而他带下了新的模式。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也渐渐的体会到这样的真实，反而是宽恕，反而是赦免，为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跟平安，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也带来我们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平安。那我要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有关我们台湾基督徒在有关祭祖追思礼拜追思不要说这方面的一个处境。虽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于孝敬的事情，我们都是很重视的。我们也都知道孝敬父母是在世的时候是孝敬父母，而不是说在父母过去了，然后用很多很多的仪式，我们都知道。但是既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台湾基督徒特别是基督教教会，他一直没有办法去扭转国人对于我们基督教不重视祖先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而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造成了我们传福音多大的拦阻，是不是我们都在当中这样一同走过这样的处境我们可以把一些有关祭祖或者是说追思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分成几类，一个就是传统的丧礼，传统的就是为信主他们所办的丧礼；一种是我们基督徒为着基督徒所办的丧礼，也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丧礼；另外一块就是清明祭祖这一块。在一个基督徒他面对传统丧礼的时候，通常他问的问题是：我可不可以拿香我可不可以是这样的问题我们会想说，难道没有更积极一点的问题吗？就是说我可以在传统丧礼里面扮演怎么样更积极的作为，让人家看见我是重视死去的这个人在基督教的丧礼里面基督教丧礼很多现在是从好多年前西方的西方那些教会西方的教会然后传福音到这里来我们为此感谢。但是在丧礼方面，我们一直还是承袭西方教会的一个方式我父亲在今年除夕的时候蒙主恩召，蒙主宠召回到天家，然后我们所办的也是那种属于我们基督教的传统的丧礼。当然在当中我们极力的想要让参加的亲属们，那些未信主的人看见说：哇，信主是何等的盼望，那已经回天家，没有错，这样的一个透过丧礼想要传达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的盼望是很正确的。但是与此同时，我就发现我们许多的亲友们，他们觉得格格不入，他们没有感觉到已经离开的我的父亲，他们在丧礼当中感觉不到我们对我们的父亲有怎么样表达孝敬的种种的这些表示，也没有看到我们那些亲戚朋友们有没有看到他们在丧礼当中能够有参与任何的一个表达一个追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都没有所以 这是蛮遗憾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来省思的地方。感谢主的是，在晚近几年啊，特别是在客家人的一个宣教活动运动里面啊，客家宣教委员会，他们这几年就开始在他们的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共同办所谓的敬主大会。在前一两年的时候，台中区的众教会有2000多个人，他们参与了清明节的敬主大会。在这会中，他们有几个仪式，包括倒杯、分杯，或者说倒水礼、倒水礼，然后献花礼、另外一个是点烛礼、倒水意表着什么？饮水思源。饮水思源，然后在每一个仪式之前，他们都先做祷告。好，那献花是表示我们对往已经离开的人的对他们的一种怀念。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点烛，点烛也是表示着我们要为着上帝的荣耀，我们在这地上能够做那个光，做光。所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敬主的一个大会里面，他们用比较能够贴近我们国人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我们祖先的一种追思，也同时很有技巧的，就是透过这样的过程把上帝的福音也传递进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教会越来越多的教会在我们的一个追思的礼拜，或者在清明节去特别去举办敬主这样大会的时候，他如果很多教会从北到南在台湾这个地方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很能够去扭转国人对我们基督徒这种刻板好像不太重视祖先的印象。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我们一同来思考也来参考这样子。当然在前面有提到，虽然我们察觉到一些改变，虽然我们对于改变所怀的态度也调整，不一定是那么抗拒改变，也愿意欣然去接受改变，然后对改变怀有一些正向的看法。我们也努力的采取行动，突破我们的恐惧，采取行动。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毕竟是人，我们在许多的变化当中，我们借由自己的力量，我们还是无能的。那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见我们新生命的动力就来自于哪里。我们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源源不断的那个动力是来自于哪里？就是神。所以以赛亚从神那边得到启示，就是说那重新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那等候呢，他这个意思其实不像我们一般讲的好像就是消极的在那边等待，不是而是怎么样积极的去寻求神等候。他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呢，他是翻作倚靠那在当代圣经里面是译作仰望他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绑在一起的意思所以等候对我们来说，就是当我们愿意当我们连结于主的时候，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连结于主的时候，神就把他的那个能力流通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神并不是补充我们天然力量的不足，不是补充，而是怎么样，而是换上他自己属灵的力量重新。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换的意思我们连结于主，然后呢，神就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充满我们来充满我们那以赛亚他也提到说，我们是会疲乏的，是会软弱的就算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怎么样也会突然这样就跌倒。不管是从小到少，我们这个事实，我想我们的体会都是十分确定的，十分明确的。但是 承认这个之后呢，我们进一步的就是来连结于主，来从神那边得着力量。所以感谢主，我们神为我们真的是预备了非常许多美好的一个聚会。神也定规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透过读经祷告来就近他。当然在这样过程当中得力的里面，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那个部分已经变成我们立场性的活动，而没有在那样的一个当中与主有连结。像我有时候就发现有时候参加聚会或者是参加祷告会，聚完会祷告完会之后，反而自己的生命光景好像更差。我就发现原来是我在当中并没有去连结于主，我的心思并没有常常定睛在主身上，我可能没有预备好的心让神在那个聚会里面对我的心来说话，或者是迎接他圣灵在我生命里面当中奇妙的作为。阿尔诺德他讲过，就是做基督门徒不是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为神留出空间，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来动工。上帝把再生的那个能力放到老鹰的生命当中，上帝在创造老鹰的时候就把那个替换的机制放到老鹰的生命当中。所以在老鹰他等待的那段时间，他拔掉撞碎他的喙，然后拔掉他的指甲，拔掉他的羽毛，但是呢就这样就完了吗？死了吗？不是，而是那个再生的能力就在老鹰的生命当中发动，使它能够长出新的鸟喙、新的爪，还有新的羽毛，使它能够重新得力展翅翱翔，鹏程万里。同样上帝也把他那个再生的能力放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再生的能力是透过我们跟神的连结当中，神把那个能力赐给我们。老鹰当它展翅的时候，左边右边一边展开大概可以到102到115公分，那么长它高飞上天，可以不拍动翅膀，然后呢就飞好几百公里，哇，好不可思议哦。它的秘诀就是怎么样，就是当它在飞的时候，它就在寻找那个上升的气流，然后就他就把寻找到之后，他就把翅膀展开，然后那个上升的气流就带着他不断的往前去飞翔，不费吹灰之力，飞得又高又远。这种借力使力的技巧就是他永不疲倦的秘诀。所以如果我们也学会了这种借力使力的技巧，就好像我们展开我们信心的翅膀，然后让圣灵如同那个风一样把我们承载上去，圣灵如同气流一样托住我们，我们就可以运用神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活力就能够历久不衰。同时神也盼望我们能够有像老鹰一样的眼光，可以看到他国度的那种宝贵，他国度的美好，那个价值让使我们可以为他从天上得到能力之后，然后照到地上来奔跑然后行走。当一只老鹰它被一群乌鸦攻击的时候，当然以它的体材体材来讲力量来讲，它一定是胜过任何一只乌鸦的。但是呢往往他是怎么样选择，他是选择飞到那更高的地方，更高的地方是乌鸦所不能达到的层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胜过二者胜过二者的一个重要的秘诀。感谢主，我们信息就停在这边，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生命都是何等脆弱，何等软弱，我们每天经历许多新的变化，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也往往经历许多我们没有察觉，或者是察觉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变化，或者是我们虽然做准备，但是我们的准备可能是不周全的，或者是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把握。但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一切的当中，你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盼望。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倚靠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对未来无所惧怕。主啊，我们将我们生命现有的许许多多的光景交托在你的手中，在许多瞬息万变的局势当中，我们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愿意像那老鹰一样，主啊，愿意像那老鹰一样，能够支取那从天上来的力量。哦，主啊，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秘诀！主啊，许多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靠着你，他们活出何等美好佳美的生命的景况，他们为你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主啊，他们为我们立下许多美好的榜样。主啊，今天我们要说，主啊，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做出同样的作为，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你圣灵的能力。主啊，使我们能够像如鹰一样展翅上腾。我们向你仰望，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台北聚会处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教会是你所喜悦的。主啊，他为你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他在当中也成就了许多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在这里面，我们在当中也受到他们许多美好的帮助与生命的激励。我们仰望你，主啊，继续祝福这个教会，使它成为更多得人的教会，使它成为一个兴旺的教会，见证你荣耀你名的教会，那是靠着你圣灵的能力来成就这样美好的工作。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你爱子耶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今天的弟兄用鹰来解释，所以鹰是一种鸟类，是很凶猛的。那么鹰，各位在台湾到乡下可以看得见，在城市里不容易，所以我们看见鹰的力量凶猛。那么我兄弟在大陆的时候，在乡下常常看见鹰在天空盘旋，它不是一下就冲到几千公尺上去，而是慢慢的转到几千公尺，甚至都看不见了。所以今天李弟兄里面说，它的力量能够有102至115的分钟在天空，那样的能力能够飞到几百公里以外。所以我们看这个鹰在以赛亚书用这个比喻，如鹰展翼，所以我们知道鹰那个力量很大的。他看见，我兄弟也常常在乡下看见鹰，乡下有人都养那个母鸡，带着小鸡，他看见的冲下来就把小鸡捉走。甚至故事都说，当夫人养了儿女几个月，因为他家里没有人照顾，放在田间，被鹰看见，鹰这个冲下来也会把小孩子叼走，是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圣经里面用鹰来比喻我们，给我们讲义上层，所以不是给我们天然的这个力量，而是在灵里的力量。我们灵里的力量不困倦，不疲乏，这是最要紧的。我们基督徒今天真的怕就困倦疲乏啊！求主给我们力量。好，现在我介绍一位杜世水，要在后面的。哦，这个我们欢迎你啊，欢迎你。啊，杜世水女士。还有李心怡姊妹也叫你站起来吗？好，在这边，谢谢，我们欢迎你。请弟兄姊妹多在热心的照顾，因为这二位第一次来，我们非常的欢迎你，更欢迎多多的来，在主面前我们能够看见主的恩典啊，蒙恩。 好，现在我有几件事情的报告。就是我们下一堂是木道班，我们朋友们，你若是那个愿意，请你在我左边的一个小大房间里面，我们在这有木道班，请各位能够参加。那么今天下午的聚会是3点钟，有讲员是李云仁弟兄，信息是基于是主夸口啊，这第二支讲，所以欢迎弟兄姊妹能够参加。曾经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也有弟兄姊妹提议说，我们下午提到2点钟，但这一件事情也没有没有这事情哈、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若是愿意，可以留下来下午的召集聚会。我们非常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的参加啊，下午是3点钟，而后也敬念主。还有那么新的一季就是译文讲座，是在3月28号礼拜六，就是下个主日，下个礼拜六2点开始。那么这一次也是电影来帮助弟兄姊妹看见主的恩典哈、啊。这位是名叫纳利亚传奇，他是讲到贾斯潘王子。这个贾斯潘王子是一个充满了旅程的冒险和追寻的故事，也生命经历许多随时都可以帮助讲经的眼光。这里面写作，甚至你马路的看见这一部电影的时候都会停下来啊、所以帮助你，所以重新有人生的旅途的目标。应该这一部不错，欢迎弟兄姊妹你带朋友能够参加。我们这里在译文讲座每一次都用电影来帮助，也有邀请卡印好了放在凳子上，盼望弟兄姊妹也借着机会能够使朋友们能够得着主的福音。那么今天也在周报上也登着这一位贾斯潘王子的一种导引，那么请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周报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明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也为着这个，也盼望多来这个帮助做这个译文讲座的福音的工作。但是我们更需要有弟兄姊妹在这个工作里面配搭。那么那一天同工们，你若是愿意来在那一天侍奉配搭，譬如说有帮助朋友有咖啡的这一个招待啦，那么等等这个被陪谈了，若是你那个愿意，也请到办公室来登记，也可以安排哈。那么教会将有一个新的一个团队去缅甸的蒙恩之家，那么在那里也这一次有陆家医疗团队一起去，是在3月29号到4月4号。这一次所需的费用是9万块。弟兄姊妹，你若是有感动，为他们也为他们祷告，所以可以用那个奉献袋，你可以写为陆家传道会，做蒙恩之家的营会啊，蒙恩之家的营会，我们就会转给同工使用。那么赞助学金。赞助学金，那么大专的高中了，现在可以开始申请了。我们教会有这个赞助学金，若是需要的话，我们请高中大专的朋友们、弟弟妹妹们，你可以到办公室拿着申请表，夹着你的成绩单来申请。我们到4月5号就截止了。最后一点就是读经。2年读一回， 现在有名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十章，也盼望弟兄姊妹借着这样多有读经啊，都能够在圣经里面更认识神啊。好，现在我就报告到这里，我们稍稍休息几分钟就开始我们播饼纪念主。谢谢，我报告到这里。
声音，有声音。